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的第35天。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谈，在这一个充满苦难挑战的时代，作为孩子的我们，是否仍然能够负担起上帝给我们的小小的使命，能够在别人经历痛苦和患难的时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认真的去思想我们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上帝能够透过我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吗？这就是我们从小培养的使命感。那今天的经文呢，是启示录15章到第16章。我们要仔细的思想，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仍然无法唤起人的悔改之心？那什么才能够使人悔改呢？希望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能够帮助爸爸妈妈以及小朋友们都很深刻地认知到，在这个充满苦难挑战和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够完成使命呢？寒冬降临，山谷中一片白雪皑皑，那臭名昭著的寒号鸟蜷缩在冰冷的岩缝当中，羽毛凌乱，身体不住地颤抖着，他发出微弱的哀鸣：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春天来了，马上来了，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不过只要熟悉他平常那张扬的声音的鸟儿们都知道，这时他的声音里可是充满了无助和绝望。邻居小松鼠站在树洞里，透过树枝的枝桠看到了寒号鸟的窘境，他眉头紧锁，喃喃自语道：
哦，再这样下去，寒号鸟可能撑不过今晚了。
小松鼠想到寒号鸟在秋天的时候对自己的冷嘲热讽，他心中掠过了一丝犹豫：
我到底要不要过去帮帮他？哦，他这个样子是不是罪有应得呢？
但这次犹豫很快就被一股怜悯所取代了。
不行，我得帮他。
松鼠想到，并且立刻就跳出了树洞。他对着住在附近的好朋友小麻雀喊道：
嘿，小麻雀，我觉得寒号鸟快不行了，咱们一起去帮帮他吧。
小麻雀停在枝头，撇了撇嘴说：
帮他？你不是开玩笑吧？他不是最爱嘲讽我们了吗？自己不预备过冬，现在受苦啊，那就是他的活该，我才不要帮他呢，他可是活受罪，他罪有应得。
小松鼠没有责怪小麻雀，因为他实在是知道那寒号鸟在秋天的时候是多么的耀武扬威，对着其他的小朋友们又是百般的霸凌和羞辱，更何况 他平常好吃懒做的样子已经在整个森林里那真的是臭名远扬了。但此时的小松鼠他还是耐心地说，我知道他的确是不好，而且做错了很多的事，但是你不觉得如果我们见死不救嘲讽他，那和他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他是嘲讽我们工作，觉得我们笨，可是现在我们是在嘲讽他罪有应得，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呢？我记得猫头鹰爷爷曾经说过，如果我们都用他人的方法如法炮制的以恶制恶，那我们这个森林里就不可能再有善的选择了。我才不呢。小麻雀摇摇头不以为然。哼，你要去做你去做吧，我可不觉得我们的爱心他会珍惜，而且我相信这次救活他，明年他还会如此，我觉得他绝不会改变的，除非太阳打东边出来。可是你忘记了吗？猫头鹰爷爷说过的，我们去帮助人不是因为图谋他会改变，而是因为我们应该帮助人呢。不论他怎么回应，我们就是应当做我们应当做的事，不对吗？看到小麻雀还是无动于衷，小松鼠决定不再多说了。他转身开始收集自己屋里的干草和树叶，然后呢，一点一点的用口衔着飞到了寒号鸟的身边。寒号鸟你好，我这里还有一些干草和树叶，是我平常备好的多余的，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帮助你自己建搭一个临时的窝呀？这样至少你不会那么的冷。
得过且过，对不起，不是得过且过，可我现在冻僵了，我做不了什么呀。
那现在我先把你暖和暖和吧。于是小松鼠埋着头的往返于自己的小窝和寒号鸟的身边，不断地把干草把树叶衔过去，而且也把自己储藏的过冬的食物分享给寒号鸟。一直站在角落冷眼旁观的小麻雀慢慢地开始有一丝摇动了，看到小松鼠忙碌的身影，他知道小松鼠真的非常的疲倦。
明明知道寒号鸟曾经嘲笑他，他还愿意帮忙，真是太热心太地道的老好人了吧。难道真的是我太冷漠了吗？算了，我也去帮你找食物给他吧。
于是他也飞进了雪地，啄来了几粒松子。当小松鼠和小麻雀把干草树叶铺在寒号鸟的身边，并把一粒一粒的小松子放在他嘴边时，寒号鸟虚弱地睁开了眼，难以置信地说，
我得过且过，你们为什么还要帮我？我得过且过，你们为什么不嘲笑我？
寒号鸟，千万别再重复得过且过了，我们就是不想看着你受苦，而且我愿意相信你会改变的，你一定可以学到这个功课的，不是吗？
我不再得过且过，我错了。如果有春天，如果我能活到春天，我一定会改变，不再得过且过，不再得过且过。
亲爱的小朋友，你相信寒号鸟会改变吗？我们并不知道，或许它真的没有改变呢。但是，相信小松鼠和小麻雀，他们却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一个正确的决定。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都知道苦难、挑战、各种各样的困难，每一天都会临到我们自己和我们所认识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的身上。好比美国洛杉矶的大火，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的家园被付诸一炬，毁于一旦。可就在这么大的灾难面前，我们也看到了许多的冷嘲热讽、幸灾乐祸，但更多的是怜悯、是支持、是救援。可对于信徒来说， 我们甚至看到，就在教会内部，也会有人看到他人苦难的时候，觉得那是罪有应得，觉得那是报应。这样的态度讨神喜悦吗？这样的态度反映出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吗？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使命感的人，那每一次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责任在哪里？如果我身至其中，我该做些什么呢？如果我的身边就有一些平常特别不好的人，当他们遭灾的时候，当他们遭难的时候，我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很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总觉得远在天边，但实际上真的是近在眼前。各种各样的灾难接踵而至，也让我们看到了末世那独有的一种氛围。可是作为小孩子的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珍惜我们的年少时光，能够为主发光？在这个末世的时代，看到他人有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神的爱、怜悯和恩慈活出来，可以为别人祷告，可以成为他人患难中的帮助和安慰，而不是坐在一旁冷嘲热讽、冷眼旁观，更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们的使命感就存在于我们是否时时刻刻将神的怜悯恩慈活出来，将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将基督那丰盛的怜悯活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那今天呢，真儿要来为一位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呢进行解答。其实这个问题呢不是他第一次提出，有好几位的听众也曾经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提出来过。不过最近因为我们系列播出了信不信由你，然后呢包括当孩子认同自己是同性恋时，我们做父母亲的该如何去做，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谈基督徒对性的观念，对性爱的观念。但是这一封来信呢强调的就是我们已经信主了，而且我们也是夫妻，我们也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组建我们自己的婚姻。那么在夫妻的性爱生活当中，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呢？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些极端的性的行为、性交的方式，或者用一些能够增加夫妻性爱生活兴趣的那些所谓的玩具、成人的玩具、性工具、性方法，甚至是药物或者是酒等等哈？我们能不能够为着要促进夫妻的性爱生活什么都可以做呢？那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其实让我想到了好多我们在教会当中闭口不谈但是却又真实存在的话题。我们呢其实是生活在一个性泛滥甚至是性扭曲的一个时代，虽然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在性行为的泛滥啊，性交年龄和婚前性行为的情况已经普及到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个地步，但是在教会当中呢却仍然是属于这种掩耳盗铃掩面不看的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我们不谈，不去讲，不去分享，也不正视这一个世界对错误的性的解读和性观念的一种扭曲，其实已经或多或少影响了我们现在在主里的信徒和弟兄姐妹们对自己的这一个婚姻里面的性关系的看法。不管是我们对同性、双性或者是异性恋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看法，我们都把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凌驾于神权，凌驾于神的真理之上，以至于我们在面对处理我们自己的婚姻里面的性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的、混淆不清的一些看法和认知。因此我们会接到这样的听众来信呢，也一点都不会觉得突然，因为这的确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教会当中的现象。那么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聊一聊，对于基督徒来讲，在夫妻的性爱关系和性行为、性表达上面到底有什么局限呢？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神的这一个律法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因为圣经没有直接讲过到底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呢？这其实和我们所有回答其他相关的那些信仰问题，圣经当中没有直接讲的，我们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做的类似的问题是一样的。比如说吃血的问题啊，吸烟的问题啊，打麻将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打电子游戏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到底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呢？尤其是如果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本来彼此享受夫妻里面的这个性关系、性爱是非常美好的，那有什么可做不可做的这种说法吗？只是大家不敢问，而在其中的人呢，经历这些事情的人呢，又有一种很深的厌恶或者是污秽或者是罪恶感，因此他们才会开始写信来询问说，请向我们解释一下，到底基督徒的婚姻里面有没有一些性爱的关系的这种底线？什么事情是真的我们不能做的？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为了增加性爱之间的这种愉悦？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呢？首先 我要解释的一件事情就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知道信到底是什么吗？我们在真爱世界里面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信不信由你，我们就已经再一次的清楚的为信下定义了。信首先在一个前提之下是上帝的创造，要接受我们自己的性别，我们自己的对性的这个需要和在性关系里面的这个圣洁的一个设计是上帝的设计，这是唯一的一个事实，绝对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可以自己决定的，我感觉是什么就是什么，我才是我性的主人。凡是这样的一个认知就已经在第一个前提之下就已经错误了。我们必须全然的相信顺服接受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男人或者是女人，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在上帝创造的这个律里面重新去审视我们自己，看一看说到底神所看重的在性关系的这个权利义务里面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性是神所造的，专门为婚姻所造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只有在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约的保护底下，性才具有它的高贵性，有它的使命性，有它的圣洁性，有它的排他性。所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么在这个大原则底下，我们再来看性，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讲的时候是肉体，是讲到是我们的肉体的一种愉悦感，是一个肉体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呢，当我们讲到性的时候，它有另外一个就是性别。那么这个性别呢，是上帝创造的，由于性别所带来的性的表达、性的感官、性的认知、性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所以只有当我们对我们的性别有清楚的认知，我知道我自己是谁，哦，我是一个女人，并且我全然的接纳接受上帝创造我的这个女人的美好的特质，按照他造的这个形象来呈现上帝起初的这个心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男女是不一样的，性别的是完全不同的，没有中间第三种性别，只有男人和女人，因为这是上帝亲口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去造人，并且造男造女。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独一的创造，是一个有形的肉体，就是我们是有 body 的，有肉体的，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是按照上帝形象所创造来的有灵的活人。所以如果我们排除了灵的层面，只有肉体的话，我们和那些动物，用泥土所造的动物是没有两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灵的这个形象的反应，那么单纯只讲肉体的愉悦的话，我们和动物是没有两样的。因为性本身的确是有生育的这一个功用，同时性呢也是按照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必然的需要。当我们有了性的这个需要，因为为了预备要生育近前的后代，那么性的这个欲望的产生就使我们能够推动进入一个今生的一生一世的婚约里面去。所以性欲本身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美好的一个礼物。然而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反过来被性欲所捆绑了，我们不能成为我们性的主人，反而成为一个奴隶，因此我们就常常因为性欲而犯罪跌倒，因为性欲就成为我们的一个 curse， 就是一个诅咒。好多的弟兄都发出长叹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因为我整天都被我的性欲捆绑，被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捆绑，导致我不能够活出神自由的圣洁的生命来。所以当我们充分的意识到 这个性欲现在已经变成我们的一个捆绑和想要驾驭我们的主人的时候，那么作为基督徒来讲，说 no 对我们自己性的这个欲望，说 no 就是说不，拒绝它，也成为我们做基督门徒的一个舍己的一部分。不是说哦，因为我现在结婚了，我就可以无止境的放纵我的肉体的情欲，我想什么时候行乐就什么时候行乐，我想对方为我做什么就为我做什么，这个是从私欲而来，从肉体的情欲而来，而不是从上帝圣洁的爱而来的一种爱的表达。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了性是上帝的创造，并且他有一个神圣的目标，是为了传宗接代，培养敬虔的后代，因此他并不是可羞耻的，也不是污秽的，他是圣洁的，他是美好的，他是神奇妙的创造，专为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圣洁婚约所预备的一个礼物。这是我们一定不可以混淆的一个真理的教导，和在夫妻性生活的一个根基之上，我们不能够错误的一个磐石。求主亲自的来教导我们。第二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刚刚讲了，就是它既然是礼物的话，它就是愉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夫妻的性生活不能够带给对方愉悦，而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极深的伤害、羞辱，或者让你感觉到污秽不洁，让你感觉到不被尊重，那么一定是你在性欲的表达上面出错了。性只有在圣洁的爱的婚约关系里面，才会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被爱，感觉到无比的愉悦，二人成为一体才是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真儿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性爱既然是神为夫妻预备的最亲密的一个礼物，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在婚姻关系的层面里面，性生活只不过是一部分，它可以说是非常美好的一个高潮和爱的一个极致的表达，但是它绝对绝对不是夫妻婚姻关系的全部。因此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讨论说，到底在我们去处理夫妻里面的这个性生活，我们需要注意的原则是哪些。好，我们明天的节目不见不散。
幸福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与你朝夕相伴，天天吃你所煮的菜饭，感受家庭温暖。幸福是知道自己被爱，并能一起创建未来。幸福是因为有你有我，还有天父同在。今天我感到幸福，因能牵着你的手，带着彼此的承诺，约定今生长厮守，有情人终成眷属。我感谢主，从今后彼此同行，彼此付出，不管有多累多苦，也要专心侍奉主。感受家庭温暖，幸福是知道自己被爱，并能一起创建未来。幸福是因为有你有我，还有天父同在。今天我感到幸福，因能牵着你的手，带着彼此的承诺，约定今生长厮守，有情人做